22集。自从金属在杭州街面上经营这家副食店之后，转眼就过了年关，迎来了第二年的春天。这天呢，刚刚过完元宵节，店里的商品已被春节这段时间抢购过半。一大早，金属就蹬着三轮车去食品批发市场进货。在进完货回来的路上，当金属经过一座桥边时，看见很多人围在桥上看热闹。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：有人跳河自杀了，赶快救人呐！金属闻讯急忙赶过去，一看那浑浊的水面上一个人正在挣扎着，显然是不会水性的。水深不见底，旁边围观的人非常多，但是却没有人肯下水救人。此时刚刚开春，河水刚刚解冻，天气也依然很寒冷。金属不顾天气的寒冷，二话不说脱掉外衣，纵身跳入河里。河水是冰凉刺骨啊，但金属不管不顾的，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救人，拼命向落水的人游了过去。在水里折腾了一番之后，金属决定把人拖上岸。上了岸之后，金属已经是筋疲力尽了，而且还不停地打着喷嚏。这时他发现这个落水的是个清秀的姑娘，不过这姑娘经水里这么一折腾，肺里肯定是进了大量的水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了。如果不及时排水的话，捞上来也是白搭。金属走南闯北，见识多，知道怎么救。他顾不上停歇，马上动手给这姑娘排水。姑娘见肚子里的水一点点吐出来，咳嗽了几声，呼吸渐渐的平稳，慢慢的就苏醒过来。睁开眼睛，她的脸是冻得发紫，头上身上全是水。这时在桥上围观的人也过来了，有人热心地递上毛巾，金属帮他擦着水，也有人主动脱掉外套递了过来：先披上衣服，小心着凉。金属接过来裹在他身上。谁知这姑娘醒来之后却并不领情，也不说声谢谢，而是只顾着嚎啕大哭啊。旁边围观的人是手足无措，有人问了一句：瞧你这姑娘年纪轻轻的，长得也漂亮，怎么就想不开呢？大家都是叽叽喳喳的讨论，肯定是被哪个薄情的男的给甩了吧。现在这年轻人呐，嗨。这姑娘也不说话，只顾哭了。有人建议说，还是啊，先送医院吧，这么冷的天儿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不生病才怪呢。姑娘起初不愿意，但是也经不起这些好心人的一再劝慰，于是便答应上了医院。这时候呢，其他围观的人都散开了。金属心想，这送佛送到西啊，帮人就帮到底。于是呢，他便自告奋勇的背着姑娘去了就近的一家医院。在医院里呢，金属又帮他办了手续，先住了院。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当只有金属一人时，姑娘这才哭哭啼啼的开了口。他告诉金属，他叫林小亚，是西安人，在杭州上学，自幼家里非常贫困，父母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，希望他能出人头地。他也很争气啊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最终呢考上了杭州的一所高等院校。今年他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，再过一年就本科毕业了。今天回老家过完春节之后，临到学校开学报到的时间了，他就坐着火车到了西安赶过来了。谁知道啊，这一下火车他就发现他包不见了，那个包里可是有1000多块钱的学费以及半年的生活费，还有粮票、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党员证，他的所有家当几乎都在这包里。现在他交不起学费了，也进不了学校门了。母亲在他上车前呢，曾一再叮嘱， 说千万别在车上睡觉，留点神，看着点包。车上小偷多着呢，可是他还是经不住长途的疲劳，睡着了。这东西一丢，林小亚就想不开了。他想，这可是父母省吃俭用，加上这东拼西凑借来的钱。为了凑这学费呀，父母可没少受别人的冷言冷语以及白眼儿。现在可倒是好，给弄丢了，这报不上了名，如何向父母交代呀？所以他才想不开，自寻短见了。说完之后呢，林小亚还是一再埋怨金属，
你救我干什么呀？我还不如让我死呢。
说完他又一头向医院的墙上撞去了。金属一把抱住他，并且劝慰，哎呀姑娘，你别着急，这丢了的东西啊，可以再找回来，如果你人死了，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丢了这些东西，可不就是要了我的命吗？
如果你这丢了的东西我帮你找回来，你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
林小亚将信将疑地说，这丢了的东西还能找回来吗？
金属拍着胸膛对林小亚说，谁说就不能啊，你信大哥这回啊，两天之内保证物归原主。
林小亚一看这金属不像是在骗自己，
当即对他非常感激，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只说了一声谢谢。
金属叮嘱林小亚好好在医院里休养，等他回来。他起身呢向外走过去，这时林小亚哎了一声，
金属回过头来，林小亚眼睛里满是关切，他柔声地说，
哥，把这个披上，外面冷。那一个哥字只喊到了金属的心坎里。
他向金属递过一件外套，金属心中一暖，他怔怔地看着林小亚，心砰砰地跳着。这个女人仿佛是来拯救他的天使，她的笑容是那么纯洁，找不到一丝杂质，在她的笑容里有着荷花淡雅清香，有着圣母般的魔力，以至于自己不敢去正视她的眼睛。出了医院，金属觉得心里面非常亮堂，这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他没想到做好事居然会让人这么开心。他一回想以前自己做了那么多亏心事儿，站在失主的角度来看呢，丢失了心爱之物，然后那种悲痛欲绝的感觉，自己是从来没想过。他想这一次一定要帮着林小亚，算是为自己赎罪吧。但是怎么帮呢？他有些犯难了，如果这事出在龙江县或者齐齐哈尔县上，那他只需要到车站去报报他金属的大名，自然会有人亲自将东西送回来。在东北那片土地上，贼中六鬼在道上这名气那是响当当的。然而这可是杭州，而自己也是一年多没在列车上开工了，现在杭州地界上拜的哪路神仙，他都有些生疏了。可是他刚才已经向林小亚夸下了海口，他不可再让这女孩子失望了。突然间呢，他想起一个人来，对，金钱豹，他曾在京广线上认识的，也就是一年前那次10万块钱事件中，他无意间救过一回金钱豹啊。金钱豹曾告诉他说，到了杭州地界可以找他，或许他能帮上忙。打定主意之后，金属就去火车站的站台附近去打听，恰好呢看到站台附近有一个光头的贼正准备将手伸进别人的口袋里。金属立即上前悄声说了一句，
是水马子，你还做这个买卖啊？
那光头回过头奇怪地看着金属，金属笑了笑，光头顿时扭头就走。金属赶上前陪着笑说，
向您打听一个人，
金钱豹您认识吗？光头并不搭话，
金属追上来说，兄弟，都是吃李家饭的，我这是有急事找他，还请帮帮忙。
光头并不答话，这小毛贼呢，轻蔑地用眼神看了一眼金属，
咋咋呼呼地问，你遛哪路的？找我们豹哥有啥事儿啊？
我是豹哥的朋友，找他有点急事。
金属客气地说，
豹哥会有你这样的朋友？再说了，豹哥是你这种人想见就能见的吗？
光头依然像训斥新人一样教训着金属。
哈，是是是，麻烦您告诉我豹哥怎么找，我真的找他有急事。
金属并没有发火，而是非常客气地说，
豹哥很忙啊，怎么会见你这样的小人物呢？
光头故意刁难金属，
哎，谁在那儿叫叫嚷嚷的？
从站台那边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，一个体型魁伟的人向这边走来。
光头连忙迎上去，哎呀，豹哥好，这个小子说是您的朋友要找您，
我不给，他非要见您，刚才还坏了我的买卖，要不要我带您教训教训他，让他懂点规矩。
光头点头哈腰的，对来人是极为恭敬。来人正是金钱豹，他比原来胖了很多，舔着大肚子，后面跟着几个小弟。金属是喜不自胜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只见金钱豹用眼睛瞄了一眼，他心想，谁这么大胆子？他定神一瞧啊，脸上顿时涌现出笑容，
哎呀，是恩人呐。
金钱豹一眼就认出一年前在车上向他报信儿，他才免受牢狱之苦的金属。做这行的练的就是眼力，何况是曾救过他的恩人呢。接着金钱豹给了光头两个耳光子，
撑开你的狗眼看看他是谁啊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金属。
什么小人物？
他出道的时候你们还在娘肚子里呢。
光头自己拍了拍脑门，问了一句，
啊，他就是贼中六鬼中的金属？
金钱豹板着脸说，算你小子没白跟我，还懂点道上的事儿。
金钱豹又向金属陪着笑说，
啊，对不住啊大恩人，我这些兄弟不成器，您啊勿见怪。
金属笑着说，哈，哪里哪里。
金属以前不知道，原来这金钱豹在杭州地界上那是非常有名气的。自从他那几个兄弟在京广线上被抓之后，这一年来金钱豹已经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个很大的茶社，现在的金钱豹根本不用自己主刀了，他坐镇指挥，手下几个小弟去动手，自己则坐在茶社里吃肉账，而这些小弟们呢，一回来就在茶社里喝茶分赃。
金钱豹带着金属回到车站那个茶社，茶社里几个小弟正在打牌，一见金钱豹回来了，立即迎上来。金钱豹招呼几个小弟一起过来喊金属恩人，那些小弟们也都听话的纷纷过来向金属鞠躬，齐声地喊道，
恩人好。
金属连忙还礼，哎，使不得使不得，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就叫我金兄弟吧。
金钱豹对几个小弟说，
今天啊先到这儿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我要和我的恩人叙叙旧。
几个人应声退下去，金钱豹请金属坐定了，然后满脸堆着笑说，
是什么风把贵人吹到这儿来了？
金属笑着说，呵，是豹哥的茶香把我诱到这儿来的。
说完大家哈哈大笑，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呢，金属开门见山地说，
我这次来啊是有一件事情要麻烦豹哥。
金钱豹说，哦，那有事儿你尽管说，
为你办事儿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金钱豹都在所不辞。
金属说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有一个表妹啊，有一样东西在西安到杭州的火车上不见了，这东西对她非常重要，现在我不知道是谁收的货，所以我过来呢向您请教一下。
金属不好意思说那姑娘是自己刚刚救的，于是就给金钱豹给撒了个谎，说是自己的表妹。
金钱豹问，是什么东西啊？
金属说，就是一个包，而且啊将里面东西以及包里是什么模样告诉了金钱豹。
金钱豹一拍胸膛，西安到杭州这条线是杭州帮的码头，你放心好了，你表妹就是我表妹，这事儿就包在我金钱豹身上，只要我查出是谁收的货，我一定会完好无损的奉上。
说完之后，金钱豹出去吩咐几个小弟，
你们几个到车站打听一下，看杭州到西安这趟火车上是谁收的货，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。
几个小弟领命出去了，金钱豹又进来和金属一边喝茶一边聊着天，他们俩聊起一年前在京广线上那惊险的一幕。
金钱豹说，多亏金兄弟你的提醒了，否则的话呀，只怕如今我还在大院子里受苦呢，哪能像今天这样逍遥快活呀。如果豹哥你去了那儿，我今天也就没有口福喝到你这么香的茶了。
金属也调笑着说，
后来我听说你们出事了，怎么你没事啊？
金属就将自己一伙在车上被抓以及保外的就医就给金钱豹说了。
呵，看来肯定是有人出卖了你们，否则鱼猴子不可能对你们那么了解，而且这个人也一定是你们熟悉的人呐。
两个人正谈笑风生的时候，金钱豹的几个小弟抓回来三个人回来，这三个人一个叫阿山，一个叫小强，另一个叫鸵鸟。
金属心里暗暗佩服金钱豹手下这办事效率真是高啊。
三人被绑在椅子上，金钱豹阴着脸，这三人吓得直打哆嗦。
金属一看这情形，就知道金钱豹在杭州确实能耐不小。
杭州是盗贼帮派最多的地方，东北帮、四川帮、新疆帮、广州帮、广西帮、湖南帮，除了这些帮派之外，还有飞车党、甲子门等等，这些帮派可谓是鱼龙混杂。如今金钱豹能够在火车站这个肥得流油的地盘上立足，如果不是有两下子，就是有过硬的靠山，因为自古这火车站都是盗贼必争之地。金钱豹对抓来这三个人一一的进行了审问。
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集咱们继续。